各位牧者同工还有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提摩太第四章哦。那昨天在前面一章，就是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列出了一系列的，就是关于拣选领袖关于那些监督还有知识的这些的要求。而今天当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保罗就针对这位年轻的监督就是提摩太来教导他哦。那就是教导他怎样的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正确的带领的服事工作，以便他能够按照真理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知识。所以呢，我就把今天这张经文的主题定为成为基督的好知识哦。那要成为基督的好知识，首先需要就懂得在前面一到五节所讲的要抵挡假教师哦。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因为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理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和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那保罗他就在这里就指出圣灵明说，那圣灵明说其实在这里就清楚的说明，这是从神而来的领受。他就说在后来，就是在末后的世代会有人离弃真理。那这显然就是对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是那些已经听过福音的人所说的，因为这些人是知道真理的，但是呢他们却选择离弃真道，反而去听从那邪灵和鬼魔的道理。那我们可以去思想，为什么人会选择离弃真道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会去读圣经，那但是当我们只是这样子读，我们没有去了解圣经当中所讲的，或者也没有去问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去接受，去只是选择我们能够接受的真理，我们明白的，然后我们就我们不能接受的，我们可能就觉得，哎，这个讲的不怎么，我不明白，或者是我不认同，所以我就略过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读经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容易的就会离弃真理，因为我们的自我仍然在影响我们，我们没有让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的过去一些自我不属神的那些的思想哦。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要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教导，知道说圣经的话语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要让我们来顺服神，而且要被神改变，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哦。那当然另外一方面，保罗他在这里也指出，因为人会离弃真道，是因为当时教会当中有不符合圣经的教导，那他们就抹杀了他们的良心，以假冒伪善并异端去欺骗别人，如他们提倡好像独身啊就比较圣洁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在当中哦。那其实这些的教导是处于当时候很盛行的一个诺斯底派的一个异端哦。那他们教导一种错误的禁欲主义，包括就是禁止嫁娶，然后禁戒食物。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生活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好的，是邪恶的。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的话，这些其实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因为我们知道说婚姻也好，食物也好，这些都是神所赐给人的，其实为了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哦。而他们所提倡无论是守独身或者是吃素，这些都是要靠刻苦己心来做的， 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很多有那种律法 在当中哦。那他们如此做其实是为了就是要彰显自己的谦卑，他们想出一套严苛的禁欲规条来苦待自己的身子，并且还要叫下面的人要来遵守哦。其实 这就如那些遵循律法主义走到底的法利赛人一样哦，他们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可是他们自己没有做，就好像过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你自己不做反而要下面 的人做，而且绊倒了他们哦。所以其实他们忽略了这些律法背后的真意一样哦。所以这里说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绕惯了一般，那被热铁绕惯了就是指那些被热铁烫过以后残留下来的这些烙印疤痕哦。那当我们变成疤痕的时候，其实就会变得麻木，就是没有知觉了。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这等人的良心呢，他们已经麻木到失去分辨是非的能力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良心失去分辨能力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所以这里保罗他就一针见血的就指出，这些假教师 是想否定神的创造还有良善。那我们知道婚姻还有食物都是神所造的，在第三节他有说叫那信而明白正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所以我们看整本圣经里面，圣经从来都没有说物质和婚姻是邪恶的，那相反呢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那都是美善的神所造的。在创世纪其实我们都已经有读到，那我们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是可弃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其实很清楚的说明，婚姻原是神所命定的，人人都当尊重，只有那些除非只有那些领受特别恩赐的人，那他们才不嫁不娶。那所以说主张婚姻是污秽的并且禁止一般人来嫁娶，其实不但违背神的心意，其实也是违反人的本性哦。那对于这个禁戒食物的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哦。那因此呢，我们不受任何饮食的限制，我们所吃的也不能够使我们在神面前更能称义哦。所以食物是神为人而造的，而神的本意就是为了要让人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这些的福气。所以我们在每次在吃饭啊之前，我们都会有一个谢饭祷告，就是感恩神这些食物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只有那些不当信而明白真道的信徒他们才懂得神的这个心意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抵挡假教师，就是既是这些错误的教导，如果我们要抵挡的话，我们要明白真道，那我们就一定要明白真理。所以就好像我们教会我们有晨祷二到五，我们每天来看一章的经文，然后我们跟大家分享当中信息，那甚至是我们周间在星期三有时在星期六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些的课程，为了装备部有很多的这些培训课程，其实就是为了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明白真理哦，然后给这样子一个平台，弟兄姐妹可以去来聆听哦，真正真理它要带出的是什么。但是我们是否有真的是花时间，我们愿意付上那个代价，我们可以听晨祷，就好像说哎，你如果说我们早上时间没有办法，我要上班，我要做一些家务啊，这些等等，可是我们却也是有录音在那里，在你在一天当中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来重新的来聆听就是当天的信息哦。而在我们每周尤其在星期三晚上呢，我们是否愿意花那两个钟头的时间，为了就是让我们的灵命可以成长，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去明白神的话语，来明白神的心意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错过就是这些其实我们已经有的这些平台，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哦。好，那除了抵挡假教师之外，我们也要 成为好知识、哦、在第六到十六节、哦、所以这段经文是对身为知识的提摩太，其实也是对今天教会的领袖的一个指示、哦、那首先呢，要成为基督的好知识，那我们就要来操练进前、哦、在第六到第十节，那经文这里就这么说，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知识，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里他说这些事，那这些事是指什么呢？他其实就是指我们前面所读的第一到第五节，那里说到有关假教师的事情哦。所以保罗说，指出若提醒教会防备假教师，不但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同时自己也能得着造就。那保罗他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弟兄姐妹在追求的道路上他们开始走偏了，可能他们听到那些假教师的话语啊，那些不属神的 这些的道理的话，那我们就要把他们带回来，回到正确的位置上，我们要提醒他们，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好执事。那首先我们要知道这节经文当中的他所说的好执事是针对服侍主的，这其实他是好执事是代表仆人、哦、这个跟我们之前昨天第三章所提到那个执事有稍微有一些的不同。那可以这么说，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好的执事，为了不使信徒们偏离真理，那么他在教导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说该说的，一定要说的，而不能够有所避讳不谈。那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说不只是我们的好像牧者就是牧师啊，传道啊，在分享神的话语，还有在做教导弟兄姐妹工作。那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其实他们也是扮演着同样的一个角色，他们在牧养的时候，他们同样也是在教导神的话语、哦、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就会给小组长们一些的培训，就给他们一些不同的课程，帮助他们来教导他们懂得怎么来牧养弟兄姐妹，甚至呢 也要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面能够更加的扎根，能够更加明白，如此的话他们就可以用、神的话语去来牧养弟兄姐妹，指引他们，来指教他们当行的路，使他们不偏离神、哦、那保罗他要提摩太在教会里、不断的来提醒信徒们要防备异端思想的搅扰。那提摩太如果这么做的话，一方面他是可以避免信徒被诱惑，而另外一方面呢，他自己就为了要教导真理，他必定会花功夫花时间来研读和遵守神的话语，因此呢他自己也是因此而得到造就，在真理上就会更加稳固、哦、所以这就是基督的仆人他殷勤服侍主最美好的结果。那过去其实我也是蛮很怕好像带领 小组啊，或者是做教导的 这个服侍，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会想要去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当我要去教导的时候，其实 我自己要花更多的时间跟功夫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比一般那些之后我当我分享出来是他们的这些弟兄姐妹所领受的，其实我比他们懂得更多，因为我自己花心思跟时间，当我去做更多的研究跟去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就发觉其实我自己能就得到更大的益处、哦、所以我现在就会喜欢要去做教导，因为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在帮助我的生命、哦、所以同样的保罗他就说对提摩太来说，他不只是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甚至提摩太的生命也能够因此得到造就、哦、 年轻的提摩太要独当一面的带领教会，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再加上当时候教会又受到异端的侵扰，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装备，自然就会使教会失去方向，也无法和异端打这场属灵的仗哦。因此保罗他就鼓励提摩太以不断的属灵操练，就是在生活当中来实践真理，使自己的灵命能够强壮哦。所以其实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是同样面对许多的一些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当然世界上还是有一些的异端邪说，更大的其实就是我们属世的很多 的这些价值观现在一直不断的渗透在教会里面。所以有许多基督徒因为受了世界的价值观的影响，所以就对神的话语也会产生一些的怀疑，甚至是很容易的就被世界所带走。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来操练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哦。当然圣经里面他就说操练身体固然重要，刚才郑强我们的同工就说他会去锻炼身体哦，但是呢他也知道说其实虽然身体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灵命上也要成长哦。所以我们如果顾惜我们的身体，那我们去做许多的锻炼，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健康，我们的灵命其实也是同样的，也是需要我们去照顾它，要去喂养它。所以就要用很多很多神的话语啊，常常的来亲近神，使我们的灵命可以健壮哦，可以健壮起来。那属灵的操练远比身体的操练是重要的，是因为身体健康只能够带来一点的益处，但是呢在经文第八节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哦。原来属灵的操练是我们让我们可以凡事所有的事情都是有益处的，会让我们在各方面得着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也就是永生哦。那我们要怎么来判断一个基督徒是否敬虔呢？那其实我们若要判断一个基督徒是否敬虔，其实最容易的方法不是在教会里面，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教会以外的生活。那我们可以去问他身边的家人，问他的配偶，问他的儿女，甚至去在职场上的话，你可以问他的同事。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而不是看这个人在教会当中他的行为举止是怎样。因为我们昨天已经有谈过很多人在教会当中其实是一种样子，可是当离开教会去到外面之后，你会发觉又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人面前就是彰显基督的馨香，因为他们就看我们，哎，为什么这个人说是基督徒，可是他的言语行为举止就好像跟我们一般人都一样，也同样的跟我们一起可能就是饮酒欢宴啊，然后可能就是也是有耍一些小聪明啊，小手段啊，然后也会做很多很多跟他们都一模一样的事情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帮助我们自己，要操练我们自己在属灵的层面上，我们要更加的成熟，不只是在教会当中，甚至我们在教会以外，在任何地方，尤其在家庭当中，我们更是要活出基督的榜样来哦。这样子的话身边的人就能够被我们吸引，甚至能够看到我们真正是一个基督徒，而我们自己也会不会精神分裂哦，就好像在教会是一种人，然后在外面我们又变成另外一种人，好像我们不是我，到底我是一个怎样子的人？真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要整合。所以前一阵子一直在听香港六一讲到这个整合，因为真的发觉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在教会是一个样子，可是在外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操练这个操练敬虔，然后成为一个整合的一个生命哦。那当然除了操练敬虔之外， 保罗他也劝勉提摩太要成为榜样，就是在11到16节，这里经文就这么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你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在这里呢，这些事它就是指操练敬虔的这些事情哦。所以你要吩咐人要操练，你要教导他们要怎么来操练敬虔哦。那我们不是要追求守独身吃素，我们要追求的是敬虔，也就是要追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像基督哦。那提摩太他是一位年轻的领袖，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得知，那所以那些年长的基督徒很容易就会因他年轻而轻看他。因此呢，保罗他就教导提摩太必须努力的在言行举止还有爱心、信心、圣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那争取这些人对他的认同跟那个赞赏哦。那因为神已经呼召提摩太，教会也已经案例他，所以他就应当要努力的生活以完成这些的重任哦。那这里说爱心，他经文说爱心、信心、清洁哈，那其实爱心呢就是要针对人，而信心呢是对神，清洁呢就是要对事情哦。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人、对神、对事物，我们都是要做榜样的。那其实人都是看榜样的，并不单指监督需要注意，其实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注意哦。因为榜样做得不好就欠缺说服力，尤其是作为领袖的，做好榜样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哦。那就好像我们不要说教会的领袖，我们单单说家庭哦，不管你是孩子还是你是父母，你就会发觉，如果说父母告诉你说这个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这样子做，你不可以那样子做，可是呢他就孩子听了，可是他看到诶，你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为什么你都在做呢？就好像有一些的基督徒就会父所谓的可能一些的爸爸们，他们就会知道说，跟他讲说孩子说你不可以抽烟，你不可以抽烟，可是他自己一直在抽烟，所以孩子就会觉得很混乱。那你跟我说不可以抽烟，可是为什么你自己还一直在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所以就没办法成为一个孩子的榜样，而且我们所说的就没有说服力。那今天你跟我说不可以，你又自己在做的话，那我是否应该要听你的呢？好，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成为榜样，就是要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孩子在他们看到我们言行一致的时候，他们就会敬重我们，而我们所说的话他们也能够相信，他们也愿意会去服从哦。好，那特别我们在这里说，作为教会领袖的，如果生命有偏差的话，有一些扭曲的思想行为，其实我们就会去影响那些听我们教导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异端就是这样子出来，就是当领袖在真理上面已经偏离了神，而他刚好在他下面又有一群的人，他们也非常相信这位领袖，也非常追随这位领袖的话，他们就会很容易的被这位领袖被带偏离了，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分辨，因为他们只是单单听这位领袖的话语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让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自己要先在真道上，我们要去追求神，我们要去明白真理，这样子的话，我们下面的人就会跟着我们是走在正道上面哦。所以因此呢，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是要有要求的哦。所以要不住的 追求生命的成长。属灵的成长其实是无止境的，不是说今天、哦、我已经信主了10年，我信主了20年够了，我已经非常的成熟，其实没有的。因为属灵生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一生的追求、哦、所以只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才是完全、哦、所以我们要一直不断的要去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神，不断的每天的生活都要提醒我们。那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谨慎的话，有时我们稍微不警醒，可能我们自己也会开始偏离，因为世界的价值观会每天不断的来影响我们嘛。所以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就很容易被带偏离而走，然后我们就会从神的祝福当中，我们就会坠落了。那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哦。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常常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要就是要确保我们下面在跟随，在我们所带领，我们所教导的这群人也是向着神的、哦、所以我们要成为众人的榜样哦。所以我在这里就做一个小结，就是保罗的劝勉，他其实不仅适用于提摩太个人，他其实也适用于在所有世代的作为牧者领袖们，他其实是可以成为，对我们来说可以成为一个指南的、哦、那保罗他所强调的领袖应具备的态度，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我就把它做一个总结，就是那所以身为领袖首先就应该要能够唤醒众人，就是在神的话语上我们自己要先明白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才可以用神的话语去对我们下面的人来说，然后唤醒他们，使他们可能有一些稍微不属神的一些的观念跟价值观可以被带领，可以被调整回来。所以我们常常说，其实我们如果做小组长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对我们下面的组员们会讲一些可能他们不想要听的话，可能他们觉得很难吞下去的那些话语，但是如果这些话语是来自于神，是真理的话，其实当他们领受的时候，就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就会经历一个更大的改变、哦、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唤醒众人。而第二呢，我们看到领袖应当常存学习的态度，所以我们也不要停止学习所以我会常常珍惜，如果有机会可以学习的话，就好像香港一些学坊有新的一些课程，那我就会很想要参与，因为我觉得每次在上课的时候，每次在学习的时候，神就会开启我，让我能够看到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就会能够让我看到他的能力，然后他的恩典在里面、哦、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常常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常常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神更多的丰富在里面、哦、而第三，我们要在实践生活中成为模范、哦、我们不只是要一直吸收，一直要领受而已，我们甚至我们应该要活出来，不然的话你一直领受没有活出来的话，就好像死海这样子哦，进入到你这里面就好像没有东西，也感觉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哦。而第四，我们就是应该要警戒发生在共同体当中的一些错谬的教训，有时我们在有时在小组啊，或者是在一个群体当中，你就会听不同人的分享，然后在他们分享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诶，这些人讲的东西是否是按着真理。那有时候我们在小组当中分享的时候，那有一些组员他们可能讲一些他们对圣经的了解的时候，诶，就发觉说诶，好像不是这样子的理解，那当下可能就是要帮助他们去调整，他们让他们看到真正他背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导正，让他们能够看到真正神的心意是什么。那第五呢，就是领袖不但自己操练敬虔，而且也要训练圣徒。那常常我就会鼓励小组里面的人，哎，你们要去听晨祷啊，然后一些课程要来上啊，这些等等，就是其实就是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说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来使他们的 属灵生命能够更加的长进，然后他们就可以连于基督，他们可以常常的亲近神，而他们也可以直接从神那里来领受神的心意、哦、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总结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哦、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说过警醒生活的重要性、哦、而且我们要很久的提防自己跌入在罪中。所以我说我们每天都是要警醒，要不断的警醒，因为罪能够轻易的毁灭我们、哦、我们更要就是谨慎注视我们所信的这些教义，因为错谬的信仰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叫我们犯罪或者是变成异端。所以是真的为什么需要警醒？那我们也应该要小心那些说服我们要注重生活方式超过信仰的教导，因为有些好像听过去感觉哇很圣洁，哇你做这样子好像 比一般人做的更加的敬虔一样。然而呢，我们知道说有些东西当你已经 注重这些东西超过信仰的时候，我们就要稍微注意、哦、因为这个可能就是一些反而是一些人为的在当中。然而那些正确的信仰还有生活方式我们就要坚持到底，而且我们要有生命，要有好的行为和见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然后下面的人也能够领受，然后他们就可以也是同样的活出基督的馨香，然后影响更多的人。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